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1月1号，今天是新的一年开始，我们祝美国之音的听众在新的一年里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世界各大城市的上空星期二午夜被烟火照亮，人们聚集在一起庆祝2019年的到来。数以万计的民众来到美国纽约市的时报广场观看传统庆祝项目中的水晶球缓缓降落。今年的一个新项目是弘扬新闻和言论自由。在法国首都巴黎，尽管有人继续反政府示威，大批民众聚集在香榭大道上观看烟火照亮夜空和凯旋门上空的灯光表演。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在电视直播讲话中承认，政府在帮助民众克服经济困难时可以做得更好。在德国柏林，大批市民和游客到勃兰登堡门欣赏了一场大型户外音乐会和午夜开始的烟火表演。在英国首都伦敦，人们听到了大本钟午夜发出的熟悉的声音。这座著名的钟目前正在维修中，但是一个特别设计的电器装置敲响了钟体，许多人也观看了泰晤士河上空的烟火表演。在幅员辽阔的俄罗斯，从远东地区的勘察家开始，不同时期的人们在不同时刻欢庆新年的到来。中国国家媒体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时间新年的第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互致贺信，热烈祝贺两国建交40周年。新华社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习近平在贺信中说，两国关系历经风雨，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他说，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他愿意落实与总统达成的共识，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新华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在贺信中说，2019年1月1号是两国建交40周年纪念日，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他个人的优先事项。他与习近平主席强有力的友谊为两国在未来数年取得伟大成就奠定了极好的基础。不过，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报道说，媒体还没有收到特朗普总统向习近平发出的贺信内容，白宫新闻办公室没有发表任何相关声明，也没有回复记者的询问。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18年年会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也是该组织执行副主席的基辛格博士说，美中关系正在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他说，目前两国间存在根本问题，并不是双方能否解决贸易争端，而是在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如何共生共存。他表示，这将是历史上一次独一无二的出发，美中两国将找到解决贸易争端的途径。他预言一个新型的经济关系将会出现。此外，中国和美国会找到途径进行对话，在对话中他预期有挑战并将其克服。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基辛格说，他对美中两国领导人抱有希望，但同时表示美中两国就此达成协议再次出发的时机是有限的。国际智库国际危机组织星期一发布的报告指出，美中紧张关系是2019年最需关注的十大冲突之一。如果两国关系继续恶化，将会带来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报告说，美国两党已达成共识，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美国正不可避免地陷入战略竞争。美国政府在2018年的国防战略中首次将中国列为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表示，他们计划在周四通过立法，为关闭的大多数政府机构提供可以用到9月底的资金，并为国土安全部提供可以用到2月8号的资金，但不会拨款修建特朗普总统坚持要建的边境墙。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the business world. What do you need to enter the global market? A competitive product, a great service, and a little thing called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我们还要来看看开车用手机带来的安全隐患。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put in mothballs and quit while one's ahea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is spelled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形容词，意思是分散注意力的。
A new study shows that hand-free cell phones are 2 times more distracting for motorists than those not using a cell phone behind the wheel.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跟开车时完全不用手机的人相比，使用免提手机的司机注意力分散程度要高出一倍。澳大利亚的另外一项关于驾车安全的研究说
Children riding in the car are 12 times more distracting to drivers than cell phones.
孩子让开车人分散注意力的危险程度是手机的12倍。这一点估计做父母的都深有体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Yeah, nothing is more dangerous than being distracted while you're driving. People with smartphone addiction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is.
Okay. I have to admit, I have been guilty of that. I agree with you. Texting while driving is extremely dangerous. Nothing is more precious than your life.And nothing is so important that it can't wait until you park your car.
I know, but today we're just too attached to our smartphones. Now we're habitually checking them without even knowing we're doing it.
Yeah, the first thing I do in the mornings is check my phone for emails and Facebook updates.
We're definitely checking our emails and social media more than necessary these days.I was about to buy a smartphone for my niece for her birthday. Now I think that plan should be put in mothballs.
You certainly need to make it clear to her when she's allowed to use it. Well, to continue our class, you just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idiom, put in mothballs.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建议制作一个新节目，以美国语言和文化为主题，举行相关的知识竞赛。大家都说这是个好主意，让我立即开始做。谁知道我的一个同事突然请长假，他的工作全都推给了我。结果我的新节目还没有开始，就被无限期搁置了。这在英语里叫
Put in mothballs。Mothballs is spelled M-O-T-H-B-A-L-L-S. Put in mothballs.
Mothballs 在中文里是卫生球、樟脑丸。
Put in mothballs.
就是束之高阁、无限期搁置的意思。
My show idea has been put in mothballs.
我新节目的提案就这样被无限期的搁置起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去做。很多人喜欢收藏旧东西，不舍得扔。其实这些看似没用的东西，有的时候也能派上用场。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例子里，这位父亲是怎么说的。
My son loves the ice skates his grandmother gave him. I don't think he realizes they had been mine when I was his age. Mom had put them in mothballs.Not sure if anyone would ever get any use from them. I'm sure glad she decided not to throw them out.
这个人说，
我儿子特别喜欢奶奶送给他的冰鞋。其实他可能不知道，这双冰鞋是我小时候穿过的，后来被妈妈收了起来，并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能穿。他没把这双冰鞋丢掉，让我太高兴了。
我祖母也是一样，什么东西都不舍得扔。
She puts everything in mothballs.
没错，弄得家里跟个二手店似的。英语里有个词专门形容这种人
，pack rat， p P-A-C-K-R-A-T, pack rat.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son loves the ice skates his grandmother gave him. I don't think he realizes they had been mine when I was his age. Mom had put them in mothballs, not sure if anyone would ever get any use from them. I'm sure glad she decided not to throw them out.
刚才我说到我祖母什么都不舍得扔，经常拿个旧打字机什么的老古董问我要不要。你别说，有时候还真有点值钱的东西。我觉得他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捐给下面这个例子里正在筹备中的历史博物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Our town clearly supports building a history museum, but the mayor came out to say that he's putting the proposal in mothballs for now. Apparently, there isn't enough funding available. Still, no one's giving up hope that it can be reconsidered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他说，
我们镇里的人显然都很赞成建一个历史博物馆，但是镇长却说他要暂时把这项提案搁置起来，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不过大家都不肯放弃，希望不久的将来这项提案会重新被考虑。
很多项目不能上马，问题都出在资金上。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他开发的很多项目都是因为缺少联邦拨款而处于停顿状态。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town clearly supports building a history museum, but the mayor came out to say that he's putting the proposal in mothballs for now. Apparently, there isn't enough funding available. Still, no one's giving up hope that it can be reconsidered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Put in mothballs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如果更简单一点的话，可以直接把 mothballs 作为动词来用。比如我可以说
My show idea had been mothballed.
或者说
The mayor is mothballing the proposal for a new museum.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Because of sequestration, a lot of government projects are being put in mothballs.
Yeah, the budget situation is not pretty right now, but I think the whole economic picture is on the right track. Actually, because of the expansion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Hiring in the private sector is on the rise again in our area.
对啊，现在所有公司啊，都要攻占国际市场，全球化嘛。
And that will lead to an important procedure called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国际认证，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儿，到底这都需要哪些程序呢？
Let's find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一家香港公司老板 Hank 带 Chris 去见部门主管 Rebecca.
Rebecca, I'd like you to meet Chris Lee.
How do you do, Mr. Lee?
Very well, thank you. And call me Chris.
Chris is here to walk us through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Why are we getting certified?
老板 Hank 为部门主管 Rebecca 引荐 Chris.
Chris is here to walk us through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原来 Chris 是要帮他们公司完成国际认证程序。
To walk someone through something.
意思是带某人按部就班完成某一程序。这里所用的名词
Certification is spelled C-E-R-T-I-F-I-C-A-T-I-O-N.
意思是认证，动词则是
Certify.C-E-R-T-I-F-Y, certify.
这家公司为什么要申请国际认证呢?
You're required to get certified by an independent auditor before beginning business with certain American companies.
And as we just landed that new account in California, we have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on this ASAP.
Okay, what is required?
To be honest, it's quite a lengthy list of things. Let's start with safety issues.
原来要跟特定美国公司做生意就必须通过
Independent Auditor
独立审计师完成国际认证。公司在加州刚找到了一个新客户
Just landed a new account.
这里的 account 不是账户而是指正式商业伙伴和客户所以
We have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on this ASAP.
要立刻开始申请国际认证。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意思是着手做某件事情。ASAP 是
As soon as possible.
的缩写意思是立即动手。Chris 说申请国际认证非常繁琐首先是安全方面的要求。
We need to make sure there are fire extinguishers on every floor and there should be proper ventilation.
I think we are already compliant in these areas.
Workers need to wear protective gear if they're near dangerous chemicals or machines.
Yeah, we already require that.
Also, we need to make sure your factory is safe from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Chris 说每层楼都要有灭火器。
Fire extinguisher.
要有通风设施。
Ventilation.
靠近化学物品或者危险仪器的员工要穿戴保护性工作服。
Wear protective gear.
这些都没有问题。
We are already compliant in these areas.
这些措施公司已经在做了。
Compliant is spelled C-O-M-P-L-I-A-N-T. Compliant.
意思是遵守的、服从的。可是生产家用产品的公司为什么要防范恐怖袭击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老板 Hank 说，公司 just land a new account， 刚刚在加州争取到一个新客户进行国际业务，所以要 get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国际认证。Chris 来这里 walk them through the process， 来帮助他们按部就班地完成这个程序。与美国公司合作，程序很多，他们需要 get the ball rolling as soon as possible， 立即开始这项程序。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is a very complicated process and involves a lot of change and compromise. But once you get certified, you can open a lot of new doors.
Yep, in today's economy, you can't just stay in the domestic market. You need to improve yourself so you can fit into the global village economic model.
Tru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Chris and see what else the company needs to do.
礼节美语
Chris 向一家香港公司的老板 Hank 和部门主管 Rebecca 介绍申请国际认证的程序。首先是安全，其中还有防范恐怖袭击的要求。老板 Hank 表示不解。
Well, after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September 11th, all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have become much stricter. If you ship a container to the United States, it could possibly be used by bad guys to send dangerous materials.
So what kind of precautions do we need to take?
You need to have a 24-hour surveillance and alarm system set up, and the doors and gates should be monitored by guards to make sure only those who should be in the factory are in the factory.
That's pretty reasonable, and I think we can handle that.
Chris 解释说 ,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保安方面的要求严格了很多。要得到国际认证需要安装全天候的监视和警报系统。
24-hour surveillance and alarm system.
门口需要警卫站岗。老板 Hank 觉得这些要求很合理。
Pretty reasonable.
公司完全可以做到。
We can handle that.
Chris 继续说。
Okay,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oint, treatment of workers.
You know, I don't mean to be rude, but why do U.S. companies need to know how we treat our workers? That's an internal affair, isn't it?
I can understand your frustration, but nowadays it's a big issue. A few years ago, many activist groups began targeting the big American retailers. They demanded that the big sellers prove that the cheap items they are selling weren't made by child laborers or through other unethical practices.
除去安全保障措施外，还有工人待遇的问题。Hank 不明白自己公司的事情。
Internal affair.
美国公司为什么要插手？Chris 解释说， 这是因为几年前一些人权团体开始针对美国一些主要零售商家，要求他们证明自己出售的廉价商品没有使用童工
child laborers，
也没有其他
unethical practices，
不正当的做法。
So now any company that sells to the big retailers has to prove they are above board?
Yep. And it's not just America. When you sell to Europe, you have to do the same thing. In fact, the European laws are even stricter.
Well, I guess I can understand their position, but it is quite a hassle.
Yeah, but it's worth it. As soon as we're certified, we can sell our goods all across Europe and the U.S.
因此，现在凡是这些美国零售商的供货商家都必须证明
They are above board.
他们的经营方式是光明正大的。虽然申请国际认证很麻烦
It is quite a hassle.
可是 Rebecca 觉得值
It's worth it.
因为有了国际认证，跟美国和欧洲公司做生意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原来国际认证中还有一大部分涉及到如何对待员工，比如说不使用童工 child labor， 没有不正当的做法 no unethical practices。老板觉得 it's quite a hassle， 很麻烦。但是 Rebecca 认为，一旦完成，公司就能自由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做生意了。
I agree,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is a hassle, but it's worth it. The employees get fair treatment.And the companies can expand their business into the global market. It's a win-win situation.
没错。好了，国际认证就先到这里。我们下面换个话题，来听今天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ibling. Sibling is spelled S-I-B-L-I-N-G. Sibling.
Sibling 是兄弟姐妹的意思。
Sibling rivalry is a normal part of growing up.
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是成长当中很正常的一部分。
Normal rivalries with siblings can foster healthy competition.
正常的你争我斗可以促进孩子间的健康竞争。然而，有时候这种争斗也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严重伤害。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Bullying by a sibling can be as damaging as bullying by a classmate, neighbor, or other peers.
被自己的兄弟姐妹欺负，跟被同学、邻居或是其他同龄人欺负，会对孩子造成同等伤害。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ibling， sibling， sibling。
I so wish I had a brother or a sister.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When I was growing up, my sister and I fought.All the time.
But you also learn how to share and compromise during those fights.
Well, we used to fight a lot when we were little kids. But then I grew up and got bigger than my older sister. And she decided to quit while she was still ahead.
She's the clever one. 哎、hey,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quit while one's ahead.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么多年来，我最喜欢的一家冰激凌店居然要关门了。我问经理是怎么回事，经理说本来公司经营得很好，结果拓展业务，增加商品，反而失去了很多老顾客。这让我想起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习惯用语，叫
Quit while one's ahead. Quit is spelledQUIT and ahead, AHEAD, quit while one's ahead.
Quit 在中文里是停止、放弃的意思。Ahead 意思是在前面。
Quit while one's ahead
就是中文里所说的见好就收。就说我喜欢的那家冰激凌店吧，本来卖冰激凌挺赚钱的，可是偏偏要增加产品种类。结果反而造成了服务和产品质量的下降。
They should have quit while they were ahead.
没错，他们本该见好就收才对。下面例句里，玩扑克牌的人就明白这一点，我们一起来听听。
I'm not the greatest poker player, but so far tonight I've managed to win about $500. If I stay in the game, I stand to make even more. But I also risk losing it. I think I'll quit while I'm ahead. That way, I'm sure to walk out with a nice pot of money I hadn't expected.
这个人说，
我打牌不是最厉害的，但是今天晚上已经赢了500美元。如果继续打下去，我可能会赢更多，但也有输钱的风险。我觉得最好是见好就收，这样一来，我就能带着一笔不小的外财离开这里。
我爸爸告诉过我，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刚领了工资，就被朋友拉着去赌场，一上来赢了不少，可是
He didn't quit while he was ahead.
最后输了个精光，整整吃了一个月的方便面，好惨啊。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m not the greatest poker player, but so far tonight, I've managed to win about $500. If I stay in the game, I stand to make even more. But I also risk losing it. I think I'll quit while I'm ahead. That way, I'm sure to walk out with a nice pot of money I hadn't expected.
我特别喜欢看电影，特别是老片子。上星期我又把几部经典影片拿出来看，大家一定看过 Godfather 教父，如果没有的话，请听下面这段介绍。
Have you watched The Godfather, a thriller about the lives of a fictional Italian-American crime family? It's ranked as the second greatest film in our country's cinematic history. After it won several Academy Awards, a sequel was planned.Although producers considered quitting while they were ahead, they soon went on to make The Godfather Part II. It also received Oscars, including one for Best Picture.
这个人说，
你看过电影《教父》吗？《教父》是一部关于意大利裔美国人犯罪家庭的惊险片，是美国电影史上第二大经典作品，拿了很多项奥斯卡奖。后来有人计划拍续集。虽然制片人也考虑见好就收，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拍《教父》第二部，又赢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多项奥斯卡奖。
你也许会问，那排名第一的电影是哪一部呢？排名第一的电影就是
《Citizen Kane》
《公民凯恩》。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Have you watched The Godfather?A thriller about the lives of a fictional Italian-American crime family? It's ranked as the second greatest film in our country's cinematic history. After it won several Academy Awards, a sequel was planned. Although producers considered quitting while they were ahead, they soon went on to make The Godfather Part II. It also received Oscars, including one for Best Pictur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t looks like you have put on 15 pounds while I was gone. I think it's time for you to quit while you're ahead.
Well, I think, darn. I can't argue with you when you're right.
of cours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世界各大城市的上空星期二午夜被烟火照亮，人们聚集在一起庆祝2019年的到来。数以万计的民众来到美国纽约市的时报广场观看传统庆祝项目中的水晶球缓缓降落。在法国首都巴黎，尽管有人继续反政府示威，大批民众聚集在香榭大道上观看烟火照亮夜空和凯旋门上空的灯光表演。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在电视直播讲话中承认，政府在帮助民众克服经济困难时可以做得更好。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400多对新人在严密的保安措施下参与了一个大型集体婚礼。联合国在新年贺词中警告说，世界将继续面临各种威胁，包括气候变化、不宽容现象增多、地缘政治上的分裂和不平等，同时列出了世界有希望的理由。中国国家媒体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时间新年的第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互致贺信，热烈祝贺两国建交40周年。新华社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习近平在贺信中说，两国关系历经风雨，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他说，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他愿意落实与总统达成的共识，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新华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在贺信中说，2019年1月1号是两国建交40周年纪念日，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他个人的优先事项，他与习近平主席强有力的友谊为两国在未来数年取得伟大成就奠定了极好的基础。不过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报道说，媒体还没有收到特朗普总统向习近平发出的贺信内容，白宫新闻办公室没有发表任何相关声明，也没有回复记者的询问。此外，截止到发稿时，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华大使馆也没有公开发表祝贺美中建交40周年的新闻稿。目前美国联邦政府仍处于部分关闭状态，受影响的机构包括白宫、国务院和驻外使馆。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18年年会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也是该组织执行副主席的基辛格博士说，美中关系现在正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他说，目前两国间存在根本问题，并不是双方能否解决贸易争端，而是在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如何共生共存。他表示，这将是历史上一次独一无二的出发，美中两国将找到解决贸易争端的途径。他预言一个新型的经济关系将会出现，此外中国和美国会找到途径进行对话，在对话中他们预期有挑战并将其克服，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基辛格说，他对美中双方领导人抱有希望，但同时表示美中两国就此达成协议再出发的时机是有限的。国际智库国际危机组织星期一发布的报告指出，美中紧张关系是2019年最需关注的十大冲突之一。如果两国关系继续恶化，将带来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报道说，美国两党已达成共识，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美国正在不可避免地陷入战略竞争。美国政府在2018年的国防战略中首次将中国列为主要竞争对手，而此前多年来恐怖主义一直占据首位。报告称，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一致认为，中国已经发生了危险的转变，包括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军队快速扩张、共产党对社会控制扩大，以及在具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等。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表示，他们计划在星期四通过立法，为关闭的大多数政府机构提供可以用到9月底的资金，并为国土安全部提供可以用到2月8号的资金，但是不会拨款修筑特朗普总统坚持要建的边境墙。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3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辞旧迎新之际，美国之音向过去一年关注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即将走进历史长河的2018年见证了习近平新时代元年的大起大落。年初人大修宪，习近平思想入宪并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习近平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与此同时，个人崇拜沉渣泛起，厉害了我的国推波助澜，新时代开局便不同凡响。然而年中爆发的美中贸易战搅乱了表面繁荣的太平盛世，经济、政治、外交的困局接踵而至，习近平定于一尊的神话被打破，比肩毛泽东的雄心也开始显露败相。那么习近平其兴也勃也，会不会其亡也忽焉？新时代元年的大起大落完全是贸易战的外部原因吗？2019年开局，中国是否会出现什么新的气象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新年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好的，张先生的电话呢现在可能还没连上。那么辞旧迎新之际呢，我们要对我们的两位嘉宾说几句话。过去一年呢，胡平、张立凡先生为美国之音义务打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旅途，每周一次，风雨无阻，成为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受欢迎的两位嘉宾。美国之音在此向两位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谢。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同时也感谢过去一年来对我们不离不弃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2018年3月，中国人大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那么习近平呢就由此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当时他确实是何等的这个志得意满。但是现在时过境迁，回过头来我们看修宪，有人说习近平把个人集权推向时代所能容忍的一个极限，同时呢也就埋下了身败名裂的种子。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今年三月人大修宪是习近平个人权力盛极而衰的一个节点。这件事本身就相当的诡异，因为直到2月26号那个才公布中共中央关于修宪的建议，这个时候离全国人大召开只有8天了。到了3月11号全国人大通过了这个修宪，前后总共不到半个月啊，明显是先斩后奏，霸王硬上弓，连事先的所谓这个舆论先行、民意铺垫都这个姿态都没有做一点。后来呢，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有个讲话，他就说，其实在去年9月，中央就提出了修宪的建议，并且交给一些基层做调研，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干部党员和群众的一致拥护啊，这显然是个谎言。因为你在今年2月26号之前，在任何媒体上、国内的官方媒体上、互联网上以及海外的这个媒体上，都没有半点谈到中共要修宪的这么一个消息啊，这显然是这个事后的一种编造啊。那这个过程本身进行的如此诡异，本身就说明很多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呢，82年宪法啊，对领导人的任期这个明确的规定的限制，这可以说是中共当局经过文革浩劫之后的痛定思痛，是改革开放这么几十年来，几乎是在政治改体制改革方面仅有的一个进步，对中共体制而言，可以说是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 因此你现在否定了这一条，那它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倒退的信号。嗯，所以这件事情呢，在这个在国内在海外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嗯，当然过去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个通过所谓选择性的反腐败、清除异己、强化个人权利，本来以及这个压制民间，这个民间压制异议，这个打压维权运动、维权律师等等，这些本来就给自己树立了很多的敌人。
嗯，
可是在过去那反对者，当然主要是党内体制内的反对者，因为体制外的这些民间力量呢是被压得非常非常严厉啊。那体制内的反对者呢，他就有一个师出无名的问题。嗯，毕竟他是习近平加强个人权利是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的，现在你要反对他，给人感觉好像是你要反对反腐败，那总显得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理不直气不壮。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习近平修改宪法，把原来的这种任期限制给取消掉了，显然是走回头路。因此这就给反提供了一面冠冕堂皇的旗帜，他们就可以在这个保卫改革开放成果的这个名义之下，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个名义之下，对习近平提出批评。所以我们在今年就看到了，包括从五月四号樊立琴在北京大学贴出的大字报，包括许章润教授发表的长篇的文章保卫改革开放，也包括这个董耀雄泼墨这些事件，那都是一些信号，表明了各方面已经对习近平这种倒行逆施就觉得忍无可忍，发出了这种抗议的声音。另外这件事在国际上影响力非常大，因为在过去呢，在国际社会包括在美国政界学界都一直有人认为中共总是在慢慢的走向自由民主嘛，或者即便认为中共没有走向自由民主这么一个趋势，但是至少它也是一种所谓软性的、柔性的威权，不至于像毛时代那样子搞这种刚性的集权统治。可是习近平修宪这一件事情，那就一举粉碎了所有的关于他的种种的幻想。嗯，这么一来，那你想在这个美国，过去的所谓这个拥抱熊猫这一派，那就完全哑口无言。所以整个这个朝野两党都大转集体转向，那这就使得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发生一种也是有一种这个历史意义的这么一种转变。
嗯，
这样一来呢，你像不管在国内在海外在国际社会上，它就都成了一个转折点，使得大家使得那个习近平的个人他的权威一下就受到一种极大的挑战。
嗯，
进了现在为止，这个我想到现在为止，这种抗议这种反批评的声浪仍然在蔓延，仍然在新的一年中，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事情会发生。
好的，那么过去一年呢，我们看到习近平集权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这样一个过程，时而高潮，时而低潮。那么刚刚结束的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我们看到一方面呢强调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呢强调习近平战略判断高瞻远瞩，政治领导娴熟高超。我来请教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您如何判断习近平目前的权力掌控？目前他的权力扩张是高潮呢还是低潮呢？
以前曾经在节目中做过一些个预判，比如我谈到这种就是说领导人这个权力超过能力的问题，
嗯，
这个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这个力小而任重，这种情况呢看来是不让人乐观。然后今年一月的时候，这个当时天泽所的有一个天泽研究所有一个新年预期嘛，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就是当然我是谈易经了，就是说谈到这个到了九五之尊了，还要不要继续往上走啊，即使走到这个亢龙有悔，就是说什么是亢龙有悔，就是这个八卦里头这六爻啊，它走到顶端了，顶端以后那就是物壮则老，物极必反，它讲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啊，叫做什么呢？孔子讲叫高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就是说，这个都不当位了， 它也就是说整个就会乱套啊，那个走到顶端以后所有的事情都会乱套。所以看哎，后来过了这个一两个月嘛，就发生了修宪事件。修宪事件其实它是自己给反对派制造了一个机会的啊，就是因为什么呢，打破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规则。那最早的规则呢，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要约束领导人的个人权利啊，要党政分开，要党在这个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取消领导干部的终身制，那就是有鉴于毛泽东搞独断专行这一套，所以体制内和体制外都不接受的东西重新被搬了出来。那这个呢，就是给了对手以攻击自己的口实。
嗯，
如果说你这个领导有方啊，说这个经济一直在上升，可能大家赋予这个领导人多一些权利，没准还能通过，就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还能相信。问题是这个眼高手低，这个执政，这个在为政方面这个政绩不好，但是呢在这个集权方面是越做越厉害。在这种情况呢，可能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这种反感。
嗯，
那这个呢，我们看到今年七月的时候啊，这个提出来要这个中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说要定于一尊一言九鼎，要有这样的权利。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就是开始嘲讽的东西就多起来。而同期呢，就是说中美贸易战开打啊，这个经济形势一路下滑，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当然你总得有变通吧，但是没有。然后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那个讲话还是讲说不该改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然后到这个经济工作会议说了一些什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嗯，
但是呢我们看股市是应声下跌，跌破了2500点的这个历史记录啊，变成12年来的最低这么一种状况，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其实股市是相当有问题的，对于这个经济的信心，对于这个领导能力的信心，在股市上有明确的反应。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在开民主生活会啊，然后强调这个维护核心呢、啊，强调贯彻思想啊，还要人人过关，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反而是显示出内部的不稳的迹象。
嗯。
这个总结性的发言8次提到斗争，还要进行这个伟大的斗争，要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跟谁斗，这大家都会思考这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实际上不仅在内部，在这个外部啊，体制外和在社会上啊，在这个对于这个权威方面啊都有质疑，所以这个情况应该说是目前来讲是陷入了一个低谷。谢谢。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习近平的这个新时代。曾几何时呢，我们记得中国内有2025计划，外有一带一路方案，习近平登高望远，大有世界领袖的这个气势。我来请教胡先生啊，现在中国内外这两个利器进展如何呢？
是中国的政府的内外的两个利器啊。那所谓中国制造2025，那是在2015年中国政府推出的一个政策性文件啊，它就是要求在这个新能源啊、人工智能啊等半导体等10个高新产业上进行这个由举国之力来加以扶持，嗯，使中国在10年的时间之内，就从2015到2025，完成产业的这个升级，使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变成一个高端，是全球高端产业的制造强国。嗯，那么这个计划本身啊，当然引起了美国的这个高度警惕。那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批评，主要集中在3条。第一条， 那就是你这个计划是这个有政府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补贴。第二条你这个计划是对这个外资的这个进入是加了种种的限制和这个排斥。第三那你整个这个计划是表现出对知识产权的这种无视和蔑视啊。而这几个问题呢每个方面的批评呢那确实应该是有相当的根据。因为就是在中国制造2025的文件本身它就有几个原则，其中就明确地谈到这个计划是由政府引导要自主发展，另外这就等于是不打自招，承认自己确实就是要搞这个政府的这个补贴，确实就要这个排斥和拒绝这些外国的资本等等啊。那么这么一来呢再加上他对知识产权的这个这种破坏这种盗窃，那就是早已经劣迹斑斑不言而喻啊。因此呢这个问题确实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因此当美国方面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中共方面还当然就是无言以对。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今年的这个前五个月，那么新华社提到中国制造2025这个高达140几次，可是从六月以来到今天就居然就一次没有再提到了。这除了上周中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到了2025这个计划，那他就提到我们就发现他的说话已经完全变了调。他说这个所谓中国制造2025并不是一个这个并不是一个计划啊，只是一个规划，不是一个政策。他就强调这一点。另外他也说呢，中国这么多，我们也没有说我们要关起门来搞，我们还是要在对外开放中去发展啊。所以就用这个说话也澄清，就是所谓就是要排斥拒绝这个外国资本这个问题。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政府在某些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些规定和一些这个法案或者法案草案。包括对这个外商投资的这个草案，包括保护知识产权的草案，这个法案，以及还建立了这个最高法院，法院还建立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庭等等啊。那么这些东西它其中就很明确的规定了呢，不要禁止所谓用这个用行政的办法强制这个转移技术，并且一再表示呢要保护知识产权，对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要加以严厉的惩罚，还谈到这个外资准入的等等问题。也就是说呢，明显是对美国的批评做出了一些至少在形式上看是具有实质意义上的一些让步。那中共这个陆康的讲话呢，所以都被公认为是一种就是可以说是官方对这个问题的一种他的表态。那么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很大的，就是在原来计算很大的一个后退，很大的一个让步。当然，鉴于中共他的一些这个行为方式，人们对他这种口头上这么说，实际上会做到什么程度，还是有很多的疑问。那么，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呢，这个利息本身确实已经遭受了很大的挫折。关于"一带一路"的要承认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一带一路"这个自从就是在这个2013年提出以来，那么这么5年多来那是全面展开似乎是个搞得声势相当大啊。但是"一带一路"本身也造成很多的问题，首先就是你沿线60几个国家中间有270个项目都遇到麻烦，而这些遭遇麻烦的项目占所有项目价值的32%，所以这是很不低的一个比例。你看今年8月这个马来西亚总理就宣布嘛，就是要取消包括高铁在内的几个旗舰项目。对，他这种一带一路推行，他标榜要建立这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可是实际上呢他反而激化了和沿线国家的一些矛盾，他是很多国家就是深陷债务危机，其中有7-8个的这个债务危机相当的严重，有的甚至超过了50%。你像巴基斯坦，他有个修了个地铁，那就付了很大的债，而且觉得这根本没法盈利，所以可能要破产啊。再加上呢，中共推行一带一路，它不仅仅是出于经济，而且它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扩展它的军事影响力。你像非洲的吉布提就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军事基地。另外，斯里兰卡呢，因为它也是接受一带一路啊，使自己背上很大的债务，到头来呢不得不把他的一个港口以及周边的很大一片地区租借给中国99年。 再说呢，你中共搞一带一路本来就是为了输出你的过剩的产能啊，那么到头来那些承建项目的那些这个公司绝大多数大概89%是中国的国企企业啊，这样子一来呢，你本来你说在别的国家搞些基本建设，那至少能够给这些国家的民众增加点就业的机会。可是实际上到头来，这个这个承建的这个单位呢，绝大多数它还是中国企业自己，所以它就没有实现它所标榜的这种利益共享。再说呢，你中国和很多国家签订这些相关的条约，它过程很不透明、很不公开，那么就免不了会招致别人的质疑，这中间就有很多很多的腐败。像由此呢，包括过程中间、工程中间造成很多这个环境的破坏呀，空气的污染啊等等，很多地方就爆发了这种所谓这个反华的这种游行抗议。你像吉尔吉斯坦首都，甚至中国大使馆都遭到了这个汽车炸弹的袭击。另外很多国家，你像印度尼西亚、越南呐、马来西亚啊，还有蒙古这些国家，过去就有过这种所谓排华的倾向，就出现了排华的事情。那么现在这次也是因为这个“一带一路”也激起了这些地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排华频率的上升啊。另外，当然还有价值观的不同了。人们也都看到，这个中国推行这个“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的目的，而且它有它的推行它价值观、推行它的意识形态这么一个目的。所以后来呢，就是你现在这个“一带一路”它已经造成了一大批挑战者那包括这个日本、包括俄国包括什么澳大利亚、包括美国，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式的遏制一带一路的计划。另外还有最后还有一点呢，你的一带一路到头来不但在你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多问题，你在国内也引出很多的问题因为很多承建一带一路的工程的这中国的大型国企本身就有很多问题，本身就有很高的负债率那么因此这么一来呢，他们本来要计划要投资的那些要参与的那些承建项目能不能够去完成，能不能去实行，本身就构成很大一个问题。因此很多计划中的项目很可能到时候都会取消这么一来呢，就是你中共本来想通过这种方式，按照自己标榜的是要这个为全球化提供一种新的版本，达到这个互利或这个双赢，是到头来呢，它这个完全没有达到这种效果，因此呢，它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本身也遭到各方面越来越多的质疑，包括这次中共发言人陆康的讲话也对“一带一路”做出回应。那么你看，这个一个是中国制造2025，一个是“一带一路”计划，都是中共这个雄心勃勃的这个在内外开展两个非常有象征性、象征意义的大的计划，可是到头来，那么都遭遇到了重重的这个挫折，对这两个项目，人们现在都很不看好了。
好的，那么说起这个2025计划和“一带一路”呢，我们不由得我们就联想起啊，展示中国强大的这个纪录片和宣教片，像《大国重器》啊，《厉害了我的国》等等。那么这些影片呢，曾经让许多人这个感到印象深刻啊，还有人说记忆犹新。但是为什么就像昙花一现，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呢？我请教张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中共的文宣呢，一直是这样，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那上有好者，无非就是领导人喜欢这套东西，想用这套东西呢来这个加强老百姓对这个执政党的向心力，用这个爱国主义什么这一套东西来，实际上是把爱国跟爱党绑架在一块儿，来这个提高就是对政权的拥护程度。
那么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实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改革已死，宪政当立，中国百余公知为何冒险发声，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